天父，我们祈求你赐下你的圣灵，因为我们本是你圣灵的殿，求你使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无阻碍，并叫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并叫我们按着你的真理喜乐的去行，无论做什么为荣耀你而做，也使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一切的事物上，包括我们的身体上，为荣神一人而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25年前，梅尔吉布森他自导自演的史诗级的影片《勇敢的心》在北美正式上映，所以今年是25周年。这是一部了不起的影片，如果你看过的话，这部电影其中一个最让人难忘的画面是在电影结尾的时候，吉布森饰演的华莱士行刑的场面。当时他只要说出求饶的话，宽恕 mercy 就可以获释。围观行刑的苏格兰民众都着急的为华莱士呐喊起来 mercy 宽恕宽恕宽恕。但是在刑架上的华莱士，他积聚全身的力气，他积聚全身的力气，用尽全力，最后喊出来的却是震撼人心的 freedom 自由。而我们看到，为了民族和国家的自由，人们不惜献上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而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人们也在竭尽全力的想要挣脱现实的束缚，以寻找形式的自由。孩子们期待自己快快长大，可以得到晚睡觉、用手机、玩游戏、做大部分决定等等的自由，是吗？工作人士日以继夜的工作、专营、赚钱，获得财务自由为最高目标。人们争相追逐房子自由、车子自由、水果自由、猪肉自由。而年轻的一代推崇个性自由，甚至到了抛弃性别、不约束性爱的地步。而简而言之，年轻一代说不要有任何对个性的限制，他们高呼给我们自由。自由是人心的渴望。所以2000多年前，当基督道成肉身进入我们这个被罪恶充满的世界的时候，他有一个清楚的目的，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带给我们自由，他带给我们自由。但他首先给我们的自由不是脱离这个物质世界的自由，而是叫我们从这个世界罪恶的权势之下脱离的自由，成为神儿女，进入神家庭和国度的自由。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的心不牵因着基督而从这个世界权势下得自由，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自由的活着。为此，基督借着他十字架上的死，带给我们真正的在神里面的自由，脱离罪恶权势的自由，按着真理、公义、圣洁去生活的自由。如果今天我们忘记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那么我们在世界上所追寻的其他的一切自由都会快速的垮塌。在得到我们所追求的自由的那一瞬间，它会成为我们生命的捆锁。而这正是在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所面临的问题。今天借这段经文，保罗要把我们看待自由的眼光带回到福音里，在福音里看自由，并且在福音的自由里面使用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避免淫乱，追求圣洁。我们先来看基督徒的自由，第12节：凡事我都可行，可行，你可以翻译为合法的、合宜的。凡事我都可行，请注意，保罗在这里不是提出他的观点， 而是引用了当时在哥林多流行的一个口号，凡事我都可行。这是哥林多流行的自由观，哥林多教会的自由观，他们说我完全自由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任何限制。哥林多的信徒可能是从保罗的教导当中提取一些信息，来总结成这样简单的朗朗上口的具有煽动性的口号。在10章23节，当保罗处理吃祭过偶像食物的时候，他又一次提到这个口号。问题是在哥林多教会流行的这个自由的口号，推崇的更多可能是当时在哥林多流行的一种称为早期诺斯替主义的异教思想。早期的教父艾任纽谈到这个诺斯替主义者说，这些人虽然夸口耶稣为他们的主，实际上效法的却是伊壁鸠鲁的哲学和犬儒主义者的冷漠。伊壁鸠鲁强调人的自由，伊壁鸠鲁说甚至人可以脱离因果的决定而自由行动。这种思想应用在律法和规范上，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不需要被律法和规范限制了，因为我是可以脱离因果关系的，我拥有自由脱离所有的规范行动，因此任何规范对我这个自由的人是没有限制能力的。而对犬儒主义者来说，这样的思想正中下怀。犬儒主义者漠视一切的因果和社会规则，他们追寻所谓的自我和人性。这种自由，伊壁鸠鲁所提倡的自由就是他们需要的自由，因为在这种自由观下，诺斯替主义者的伦理基本上就是我想要快乐，所以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来获得我想要的快乐，没有规则规范可以限制我，为了获得快乐凡事对我来说都是合法的。所以你可以轻易的想到这样的思想会多么容易被滥用。在哥林多，这样的哲学和伦理使诺斯替主义者很容易对福音断章取义。比如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从此我们不在律法的辖制之下，他们对这样的教导会很兴奋，他们会说没有错，没有任何的律法可以限制我们，我们已经拥有自由可以做任何事情。用加尔文的话来讲，他们滥用自由到一个地步，甚至包括乱伦。这可能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第五章在教会当中有乱伦的罪，而且有人为这样的罪而夸耀，因为他们受这样的思想深深的影响，他们的自由观受异教的哲学和思想深深的影响。面对这流行的口号，保罗是如何回应的？但保罗没有直接否定这个口号，但他提出了一些回应。他知道这个口号有一定合理的地方，虽然他依据的基本上是一种异教的思想而不是福音。保罗的方式是他充满智慧的指出这自由的另一面，但是他把人们所关注的自由引向这自由的另一面，而当他指出这自由的另一面的时候，就立刻把立足于异教思想的自由观转向在福音里的自由观，这是很了不起的，再次显示出保罗深刻的哲学功底和在圣灵里的智慧。保罗指出，你的确有自由做任何事，但与此同时，既然你是有自由的，你就可以有自由做任何有益的事，而且既然你是自由的，你将不会让任何的事情辖制你。意思是你有自由做任何事情，你也有自由能够做对的事情，并且你能够有自由不做任何事情，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保罗说，你不可以只看到自由让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你同时要看到自由要让你能做有益的事情，而且自由让你可以自由的不做任何事情，因为你不能受任何事物的辖制。保罗提出了两个补充，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但不都有益处。我们更仔细的看这里益处是什么意思。在十三二十三节保罗说了同样的话，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益处和造就人的这种平行揭示出它的内涵，自由的使用需要带来益处，而这益处就是能够建造人，能够造就别人。在第八章保罗谈到对待祭偶像的食物的时候，他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爱心才能带给人益处，爱心能造就人，爱心统管自由，自由在爱心中为他人的益处而做事，自由在爱心当中被使用。所以面对食物的时候，叫一些人甘愿放弃吃肉的权利。哦，你要知道在当时吃肉是一件比较难得的事情，甘愿放弃你应得的巨大的利益，自由在爱心当中行事。自由本身不是最高的，自由本身并不自由，自由会为了他人的益处选择做而不做一些事情，为了益处而行事，这是真自由，不受辖制，不受辖制。如果脱离规则的限制，我可以自由做任何事，却反倒使我们陷入某种习惯、某种瘾，那就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有人宣称他有自由可以放纵情欲，结果却被情欲掌控，那他已经成了情欲的奴隶，不再自由了。如果有人宣称他已经获得财务自由，却仍然吝啬爱钱，他就成了钱财的奴仆。如果有人宣称他已经获得想要的房子，却在得到房子的那一刻以追求更大的房子、更多的房子为目标，他就仍是房奴。如果你已经拥有了手机，孩子们，你也能决定自己几点睡觉，却在困得不行的时候仍然抱紧你的手机不放，你就和我一样在那一刻仍被捆绑。托尔金在《指环王》这本小说里面用非常鲜明的形象来描述这种罪的辖制。你看过《指环王》，记得里面那个霍比特人，他最后当然你看不出他是霍比特人，古鲁，你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正常的霍比特人吗？但是得到了魔戒之后，你看不出他是人。古鲁，魔戒的辖制非但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生命，反而让他变得人不人、鬼不鬼，让他痛苦的活着。所以渴望自由的孩子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时间看一下《指环王》这部片子，思想在你身上的孤鲁没有福音的样子，这就是我们在最终被辖制的样子，这绝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应当能使一个人知道他所做的是对他所有他知道是错误的、有害的、应该节制的事情说不。自由是一个让人可以认出对错，并且可以对那些明显是错误的事情可以说不的。事实上，我们对罪、对错误的事情说不的能力越强，我们就越自由，就越成熟。你想知道一个人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要判断他对那些困难的事情说不的，他是不是能按着圣经而不是按着世俗，面对一些困难的决定仍然能够说不，这是一个人诚实的标志。对保罗在这里谈论的真理，我们的先驱已经做了很好的总结，比如马丁路德做的总结是一直被人谈论的。请听他在《论基督徒的自由》里面开篇对自由的总结，你应该背诵这句话：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管辖。这两个命题虽看似矛盾，但我们若发现他们能连成一片，他们就恰好满足我们的目的了。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谈论的，在福音里基督徒的自由，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仆。 不受任何人辖制的人，甘愿在任何人辖制之下的人，这是基督徒的自由。所以关于基督里的自由，我就说到这里。那接着我们要看身体的目的，第十三节和十四节，保罗更具体的是要把这个福音里的自由应用到我们如何对待物质，我们这个看得见的存在的身体上面。因为你要知道，一个人相信一道思想，他一定会活出来的。你里面相信什么，你就会怎么活的，你是掩饰不住的。你里面是什么，你展现出来就是什么。你再怎么藏，你说获得奥斯卡小金人10顶小金人，你也藏不住。所以哥林多人在他那种错误的自由观的影响下，过着一种极其不合乎福音的生活。他们以亵渎基督的方式来看待和使用他们的身体。在这种自由观下，他们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啊，这同样是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流行的一个口号。啊，弟兄姐妹们，你对教会当中流行的口号一定要深思。你一定要深思这些流行的口号是不是真的。这同样是哥林多流行的一个口号，保罗引用这个口号。这个口号跟之前自由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根源于异教的思想。和十二节所揭示的一样，他们拒绝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的食物律。啊，中国人有很多这样的食物律，虽然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我们知道有这样的食物律。他们拒绝这样的食物律，宣称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两者是为彼此而存在的。因此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吃什么是为了满足你的身体。不仅如此，他很自然地把这样的思想从食物，从肚腹应用到整个身体，并且应用到淫乱的行为上。他们把身体和淫乱联系起来，他们想，不论你是用食物满足你的肚腹，或者是用性关系满足你的身体，你都是为了获得身体的满足，都是为了快乐，本质都是一样的。既然你什么都可以吃，那你的身体想怎么用都可以，只要你身体有欲望，满足你身体的欲望本身并不是什么错误的事情。这就为教会当中某些基督徒继续规律的去嫖娼找到了强大而合理的理由。这就是人性，他们找到一个思想为自己嫖娼奠定了圣经的根基，多么可笑啊！你不要以为这在教会当中才发生啊，最近这个王振华案引发很多人的讨论，说为什么有嫖宿幼女罪。有些人说是因为这些司法机关的领头人，他们想继续为自己嫖娼，又担心以强奸罪论处，所以专门加了一个罪叫嫖宿幼女罪。直到近些年引发大量的讨论，才把这个罪给废除。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可以多么罔顾公义，罔顾福音的真理。对于食物，保罗不否定基督徒拥有自由。事实上，就食物本身，基督徒的确没有太多的禁忌。但保罗同样是在爱和造就的原则上，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要应用这食物的自由。在8章到10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继续的针对食物这个话题来展开讨论。有3章的经文，这里我们不再多谈。但是保罗否认哥林多人可以把食物跟身体 做一个直接的联系。保罗否认物质的身体是不重要的，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因此他直截了当的说，身体不是为淫乱。你们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接着保罗说，身体却不是为了淫乱，身体是为了主而使用的。主是为了你的身体得赎，被建造成圣洁而来的。这个物质的身体不是为了情欲的满足而创造的， 情欲不是因为有身体所以存在的，相反，身体是为了主而造的，身体的目标是主，而不是自我的满足。你会发现，这个思想就是现今这个时代争执的最激烈的思想之一。身体是为了什么？身体是为了主，因此它不是你自己决定的，是主来决定。身体为主而造，是要为献给主做圣洁的器具而使用的。我们来翻开罗马书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罗马书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保罗这样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神教这两样都废坏，在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很熟悉：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复活的主要带给信徒复活的新身体，因此哥林多人不能从食物和杜甫的关系进一步推论情欲和身体有类似的关系。相反，从他们的推论，他们应该按照圣经将身体归给主，为主所用。因为是主赐给他们这复活的新身体，因此为了主，他们要做管家，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合宜的使用自己的身体，为了主的荣耀来呼应他们身体的需要和欲望。十四节，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基督的复活跟我们看待自己的身体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在这里有两点我要谈。第一，在这封书信里，你发现这是保罗第一次谈到十字架上受死基督的复活，前面都是十字架，对不对？但我要告诉你，我们要记得基督的死和复活是永远不能分开的，你不能分开的谈论他十字架上的死和他的复活，他总是在一起的。加尔文这样提醒我们，当圣经只提到基督的死时，我们同时要明白它包含了与他复活相关的一切。当圣经只谈到基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也要明白它包括与他死相关的一切。也就是说，当圣经谈到十字架的时候，你必须想到它也包括复活。当圣经谈到复活的时候，你要明白它也包括十字架，基督上，基督的死。所以从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到基督复活，前面五章保罗对福音的智慧、圣灵大能的论述也完全显明在基督复活之上。带来的影响是，如果我们是借着基督十字架上的死，我们被洗净成圣称义，这是第五章，那么借着基督的复活，我们也和复活的主一同联合，一同复活。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这会如何影响我们看待我们的身体？基督复活之后有没有一个新的身体？我们复活之后呢，也有一个新的身体。我们已经复活了吗？啊，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神已经叫主复活，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圣经说因着主的复活，我们也与主一同复活了。信徒在基督里已经复活了。哎，我们知道有个最终的复活必须等基督再临的时候才能发生，但你注意这里的用词，神必用，神也要用自己的能力，那个让基督复活的能力，现在神要把这个能力发生，使这个能力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最终的复活是确定无疑的，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必将发生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神的大能是无可比拟的，圣灵的大能是摧毁世界上一切的抵挡的，无人能够击败。因此在信徒身上的复活必然要发生，我们必然要复活。 关于基督的复活与我们信徒复活的关系，我们到十五章才会大量的论述。但是我们可以说，当保罗在这里提到基督的复活的时候，整个十五章关于复活的概念深深的影响着保罗在这里的思考和论述，只是保罗在这里没有进一步的展开。而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关于复活的事情，就是基督已经复活，在末后我们要与基督复能一同复活。现在我们正活在这两个确定的时期中间，在这个中间的时期，我们究竟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我们看待自己还在最终是被最扭曲和败坏的身体吗？保罗的意见是不，我们应当看待自己的身体为正在复活、终将复活、已经复活的身体。我们要看自己是正在复活、终将复活、已经复活的人。虽然我们的身体仍然有被罪扭曲和败坏的印记，但到最后它要被基督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我们已经复活，我们要用这样的复活的观念来看待我们现今这个人在世界当中会败坏的身体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要用复活身体的眼光来看待和使用这个身体。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是拒绝复活。十五节到二十节我们要看，那在基督里凭着他复活的自由，我们如何来对待自己的身体。正是这种复活的观点决定了保罗在十五节对两种观点的对比。我们已经复活，我们是与复活的主联合，与复活的主联合。我们有时候用在基督里来说明这种联合，在基督里，这同样是哥林多前书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数一数，到现在已经出现多少是在基督里，在耶稣里面。正是从复活的角度来看，信徒的身体被当作基督复活身体的一部分。这个说法，我们已经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个说法是要表明我们已经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跟基督连在一起。第十七节进一步的说明，这种联合是我们与主成为一灵。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说法，但是在哥林多前书他说的更多，末后的亚当成为叫人活的灵，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我们与基督成了一灵。这个推论特别强调了复活的基督必定使我们在末日复活，所以我们必须很强烈的现今从现在开始就这样看待我们在基督里面活过来的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在基督里跟基督成为一灵的生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你坐在你这个身体上的事情，你知道是坐在谁身上的？是坐在与我们成为一灵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我们不与复活的主联合，保罗说，我们就会与娼妓，我们就嫖娼是与娼妓联合。他同样是用联合的观念来处理哥林多嫖娼的这种。嫖娼按保罗的论述就是将与基督联合的身体与娼妓联合，嫖娼就是使基督与娼妓联合。保罗引用了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指向了一种婚姻中的联合，这不应该让我们惊讶，因为在以弗所书保罗总是把婚姻指向一个更高的，就是信徒教会与基督的联合。基督徒在主里的婚姻是合一的，因为结婚的双方是都联合在基督里的，所以结婚的双方在婚姻当中的性关系联合是合一的，因为这正是与基督联合的真实的表达。但是当基督徒嫖娼，我们可以引申为基督徒在婚姻以外任何形式的性关系都是与嫖娼、与娼妓联合、与撒旦、与罪的联合，而不是与基督的联合。显然与基督联合与娼妓联合两者绝不可能同时成立，而是非此即彼。你要么 与基督联合，你要么就人在最终在撒旦和世界的权势之下，嫖娼的基督徒没有与基督联合，而是与撒旦和这罪联合。这是何等强而有力的论述，以至于保罗现在立刻就警戒哥林多信徒，第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请注意他的用词，你们要逃避淫行。保罗不仅仅说哦，你不要再淫乱，不要再去嫖娼了，你要逃避，你要远离，你要有意识的躲开，有意识的阻拦。而这个词让我们想到的是在创世纪当中的约瑟，当时他主人的妻子缠他的身子，约瑟拼命要逃脱，甚至他的外衣都被扯下来。让约瑟逃避的动力是什么？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谁？得罪神呢？他知道这样的行为不只是关乎他的主人，关乎他自己，是关乎神。他敬畏神远远多过敬畏主人的妻子，他爱神远远多过对性关系的渴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思想主耶稣基督他的慈爱和美好，你对他的爱，他对你的吸引，能让我们面对淫乱有这种如临大敌的警惕吗？我们是否爱基督以至于远远看见淫乱的危险就要绕道而走？我看到很多人爱他们的孩子，如果他们的孩子走在马路上的时候他吓得不得了，尽管这个各处看来都没有车，他们吓得不得了，就担心他们孩子在地上磕了或者有个车吧。他们爱孩子到一个地步，希望杜绝他面对和遭受任何可能的危险。如果远远看到一个这个电动车骑过来，赶紧把他们小孩抱到一边。哇，他们真爱他们的孩子，躲避那潜在的危险。我们爱基督，爱到我们可以远远的看见淫乱的危险就要绕道而走吗？我们今天常常看到人们会因为肤色的缘故，远远一个白人看到一个黑人就绕道而走。可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比这些种族主义者还要不如。我们是否聚焦于基督，以至于我们能看待淫乱就好像看待我们在地上看到的狗狗的便便一样就躲开呢？我的小孩在路上看走路的时候要非常注意，不要踩到路上人们留下的狗便便。我们是否足够的享受基督，以至于可以不再跟淫乱藕断丝连，若即若离，把淫乱当作爱情的朦胧美？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状况就是我们知道淫乱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把淫乱塞进我们的裤兜里，假装它已经被丢掉了，但是想起他的时候就把手伸进裤兜拿出来把玩一下，然后又塞进裤兜里。如果我们的妈妈要把它扔掉，不要不要，也许某一天他还能用到。我们对基督的爱太少，所以他对我们这世界的罪包括淫乱对我们还有吸引。保罗警戒我们应当采取积极断然的态度来逃避淫乱，来抵挡在他们当中流行的可怕的嫖娼的文化，而这动力他知道唯独来自于对基督和他恩典所发的爱。如果我们不够爱基督，我们就不能抛弃这世上的罪。如果我们不够享受基督，我们就会想要享受这世上的罪。而为了突出这个罪的严重性，保罗你发现他甚至把所有其他的罪跟淫乱做对比。这个对比不是要说淫乱以外的罪没有那么严重，如果你还记得第五章第六章的话，保罗罗列一大堆的罪，说明哥林多人的罪是多么严重，要把这罪从你们中间除出去。然后现在他把这严重的罪跟淫乱的罪做对比，说淫乱的罪比我之前提到的所有可怕的罪都要更可怕，因为淫乱会何等严重的毁坏和基督的联合。 这项越亲密的人际关系对人造成的伤害会越深。我们通常发现在亲密的婚姻当中，一个人受到的伤害远远的超过从一个陌生人而来的伤害。性关系上的犯罪带来的破坏和伤痕常常更加的强烈，更加难以愈合。从身体上来讲，身体的外伤在愈合之后很少有严重的后遗症，但是性关系所带来的记忆是深入到你的脑神经里面，是无法被遗忘的。这正是性犯罪的可怕的地方，它是没有办法被遗忘的，它是无法治愈的，它所带来的伤口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愈合的。正是因为它如此的可怕，保罗说我们要逃避淫行，逃避那可怕的会让你后悔万分的伤害。所以保罗在这里继续谈到跟圣灵的关系，他破坏的不仅是与基督的联合，他破坏的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是在摧毁圣灵的殿。还记得第三章吗？若有人要毁坏圣灵的殿，主必要毁坏那人。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哥林多人特别道德败坏，所以有这种嫖娼的试探。诚然他们嫖娼跟当时的处境充满了诱惑是息息相关的，在当时在哥林多人当中嫖娼是合法的，嫖娼是当时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就好像你看中国古代的作品，他们去青楼，文人骚客都觉得这个是很潮流的一件事情。嫖娼是哥林多上层人士社交的一部分，所以换言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舆论不会鄙视你，舆论不会判断你，舆论不会攻击你，反而会吹捧你，让你感觉自己很有价值。而很有可能哥林多人当中有些人信主前就过着这样的生活，而毕竟保罗曾经说过你们中间从前有人就是这样，而信主之后他们还会被他们熟悉的狗肉朋友拉拢去做这些从前习以为常的事情，但却是严重抵挡福音的事情。而这时在教会当中开始流行一种神学，一种哲学，为他们这样去嫖娼提供理论基础，为他们的罪提供了理由。这极大的加剧了他们的试探，让从前习惯这种罪恶嫖娼文化的信徒理所当然的犯罪，甚至连从前没有机会这样犯罪的信徒都可能被试探去犯罪。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试探的文化当中，而我们呢，生活在一个跟哥林多非常相像的文化当中。在第五章我已经谈过这世界是何等的淫乱，教会要面对的试探，我们和我们的儿女要面对的试探是何等的严峻。我想我们应该很快的可以在这点上达成共识，你应该能够完全认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极度淫乱的时代。如果你还感到犹豫，你应该看看新闻。当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正是韩国 N 号房事件曝光的时候如果你还不知道韩国 N 号房的事件，我不愿意多谈，你可以自己上网去了解。而这绝非特例，这只是这世界真实样式当中被爆出来的一小点。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惨绝人寰的报道，但更不要说那些还没有机会被报道出来的现实。这是这个世界淫乱的世界被扯掉遮羞布以后露出来的一小角。亲爱弟兄姐妹们，淫乱绝非小事，我们生活的现状极其的严峻，而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淫乱造成的后果是可怕的，是对基督的亵渎和拒绝，是要被神审判和弃绝的罪恶，它是直接攻击神身体的最可怕的罪恶之一。而你竟要如此对待那救你、赎你、更新你、爱你的主基督吗？你要用淫乱来玷污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警告我们，震撼我们，光照我们，苏醒我们的心，叫我们因为敬畏他、爱他，去远避、去逃离淫行。我们是被神借着从基督里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人， 我们是被买回来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不再属自己，我们是属于神。孩子们，你不是属于你自己，你不是属于你父母，你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人。保罗一再的把我们带回十字架上基督的赎罪，因为他知道我们在 这些在最终被控诉的曾经撒旦的奴隶，我们可以脱离罪唯一的动力就是来认识基督，他是怎样的重价把我们买回来。我们动力是明白基督拯救的大能和他对我们的爱。我们之所以能够脱离淫乱，我们之所以能够脱离那个绝望的黑暗，弟兄姐妹，我们任何一个人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脱离。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能脱离这无助和绝望，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因为三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将我们买来归给他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不是把我们买来然后扔在那里，好像用一个无用的器皿。神是用重价把我们买来，然后要好好的装饰我们，把我们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把我们当作他最宝贵的财富。神是要把我们买来，使我们成为圣洁荣耀的样子的。他会时时的去清理我们，把我们身上的灰掸走，他要时时的装饰我们，使他的客人进到神的家第一眼就看到这个伟大的艺术品多么圣洁。这是神的拯救，让我们为这位恩慈大能的神而服，让一切在淫乱之苦的人都来就近他吧。他要把我们救回赎回，他要更新，他要改变我们，他要降下住在我们中间，他要赐下能力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不再活在淫乱当中，他要使我们复活与他荣耀的同在。他不再是把我们作为服役的器具来让撒旦剥削和虐待，他要把我们献给神做贞洁的童女，做义的器具，做圣洁宝贵的器具。你不再属于自己了，你是主的人了，你不再需要靠自己和这世界搏斗，主已经把你放在他自己。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救我们脱离这淫乱的时代，救我们脱离我们里面一切淫乱的罪恶。天父，让我们看见我们这淫乱是多么的可怕，因为它是如此的亵渎基督与圣灵，亵渎那用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的三一的神。它是如此的伤害羞辱那爱我们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如果我们爱你，我们怎能羞辱你？如果我们爱你，我们怎么能任凭我们的身体来成为亵渎你的器具？我们怎能任由这世界借着我们的身体来不断的羞辱，来玷污你？我们怎能与这世界同流合污，成为那最无知可怕的犹大，让我们的身体来亵渎你？帮助我，在你的大能和爱中帮助我，让我们脱离这淫乱的罪恶，让我们靠着对你的爱脱离这淫乱的罪恶。天父，让一切在淫乱当中受苦挣扎的人向你呼求，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罪恶是多大，因为你来正是要拯救我们这些在淫乱罪恶当中，你要拯救我们自己。我们在世上的活着的一天，我们仍可以靠你这救赎的福音，这福音没有任何的权势可以胜过，这爱没有任何的权势可以胜过。天父，我们所有的人要来仰望你的拯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